独法登行本经法界，种子现圆满，生生有无宁。地藏本来护种，龙清法七情无垢，光尊常护。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了，菩提心之后呢，现在开始讲全是第二大佛陀吉祥护主龙树的究竟义论，入中论分了四个方面进行宣讲的，名义、义理、论义和末义。现在正在讲第三个问题，也就是说在讲论义当中，论义呢分了三方面，造论的分支所造论体，然后造论的究竟，现在正在讲第二个问题，所造论体。那么所造论体呢，如是呢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宣讲暂时地，第二是宣讲究竟地。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的宣讲暂时地。宣讲暂时地呢又分了两个方面，首先呢是分别说实地，第二是说诸地的功德。现在正在讲第一个科判。第一个科判呢分到三方面进行抉择，首先呢是讲机器地等五地，第二是讲现前地，第三呢是讲远亲地等四地。那么现在正在讲第二个课板，正在讲现前地。现前地呢可以说是这个入中论的精华啊，精华的这个精华品，也可以说。那么在这个精华品当中呢，那么宣讲主要是人物和法物的空性，也就是说呢，每个众生要获得解脱的话，必须现证空性。现证空性呢，它的这个前方便啊，现证空性的前方便呢，就是这个闻法啊，就是听闻。那么在这个弥勒菩萨宝行论当中呢，也是有这样的这个抉择的。因为像这样的修持的它的主要的因呢，修法现证主要的因呢，就是来自于听闻。所以说听闻在这个一切诸法当中呢，它的功德是非常巨大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可以说正在这个做它前方便前加行。那么现在的话，通过如是的学习月生菩萨所造的入中论之后呢，就了解到了如何抉择人物，如何抉择法物。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在如是的开始起修的话，那么就现证它的这个这个机会了啊，就它现证它的机会。否则的话，如果没有听闻去修持的话，那么萨迦巴利达也讲过了，像这样呢，如果没有听闻去修持了，就好像没有手去攀悬崖一样，那么这个是非常危险的，肯定是呢就很容易呢堕入到悬崖当中去。所以说呢，要这个使我们自己现证啊，获得这个解脱果的话呢，首先呢必须要如理如法的这个听闻啊，好好的去抉择这样的一种见解。那么现在所以说呢，在这个第六品当中呢，就是在讲这个空性见。那么在讲第六品的时候，分两方面，一个是真实，第二是结为等品。现在正在讲真实。那么在讲真实的时候呢，分了三个方面啊，这个宣说人定体的体相，第二是广说所净空性，第三呢是说此地功德而结为。现在正在讲第二科版的广说所净空性，广说所净空性。那么这个所净呢，就说得很清楚了。那么现在的话，就是通过我们的人净的这个心呢，可以说现在如果没有现证空性呢，就是分别心了。那么能通过像这样的这个能净的这个分别心呢，去抉择所净的一切万法的空性。如是的话，了解空性见啊，再和自己的能净分别心呢结合起来，如是止观双运修持。那么所以说呢，是宣讲的是所净的空性方面的法。所净空性现在的话就是讲第二个问题的宣讲所净空性。这个分两方面，首先呢讲首先呢是第一个呢，就是这个这个宣说空性的深意，第二是这个真实宣讲具深意的空性。现在正在讲第二个科判。第二个科判呢分了三方面啊，就是说这个真实宣讲这个具深意的空性的三个角度进行抉择的三个科判进行抉择，如何传相，为谁垂法，然后呢就是所传示法。那么这三个方面就是在这个讲到了这个论的来源，然后呢还有就是讲到这个什么样的一种众生呢，就是能够听闻修习像这样本论所悬空性的这个法器呢，这个也是这个相应的宣讲的。那么所以说这个是前两个，第三个呢是真实宣讲啊，真实宣讲对前两个科判了解之后呢，如是的话就开始讲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这个所传之法。所传之法呢分了两个方面，第一呢以理抉择空性，第二是空性的分类。现在正在讲第一个问题，那么通过这个理证的抉择空性。那么这个分了两个科判，首先呢以理抉择法物，第二是以理抉择人物。那么其中第一个科判呢，那么通过广大的理论，主要是通过这个破思辨生的这个方式呢，宣讲到一切诸法物，或者就是说一切诸法是大空性的观点，这个已经讲完了。那么今天呢开始讲第二个科判呢，第二个科判呢以理抉择人物。那么以理抉择人物呢，像这样的话可以了解，在很多这个佛经论点当中都讲到了这个人物的修法，那么是大小乘共同的啊，是大小乘共同的这个修法。为什么称之为大小乘共同的修法呢？一般的人认为呢，这个法物呢是大乘菩萨所修持的，那么人物呢是这个小乘的声闻所修持的。当然这个方面也是一个角度吧，一个角度。因为呢就是说是前面我们讲过法无我，它就是包括了这个，它是从广义来讲啊，广义来讲就是一切法，一切法的话，那么人我呢也包括在一切法当中。所以说呢，如果说大乘菩萨修持法物呢，那肯定是要包括这个人物在里面，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也是可以的。 而像这样的这个小乘的行者呢，他在修持这个人我空性的时候呢，也要附带的要修持一点法物。为什么这样讲呢？他要证悟空性啊，如果说要证悟空性的话，必须要了解到这个运上面啊，五运上面这个没有我，五运上面无我的话，那么也就是说五运的粗大部分，五蕴的粗大部分是必须要觉得为空性的。那么这一部分的粗大的这个部分呢，就是法的志向啊，就是法的志向。所以说呢，如果要抉择要证悟人我空性呢，啊，必须要把粗大的五蕴是空性的这一部分的法呢，啊，法执呢，必须要破除掉。所以说呢，他还是要这个修持，还是要证悟法物。但是呢，就前面讲过，针对菩萨来讲，它是非常微小的缘故呢。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就说呢，就是这个声闻啊，单单是修持人我，或者就是说佛陀为了声闻能够脱离轮回的缘故呢，为声闻种姓宣讲人我。这个佛经当中也有这样宣讲，那么应该知道呢有这样的两层分别，否则的话就是这个就容易这个曲解这个佛经论点的意义了。所以说前面通过前面的分析呢，这个大乘菩萨修法物肯定是包括人我的。那么就说这个什么呢，这个声闻的小乘的行者修持人我呢，也有部分的法物。有部分的法物，所以说从这样两个角度来讲呢，也没有什么这个这个矛盾之处。那么一般面也是这样讲，但是为什么我们说是这个这个法物人我的空性，大乘菩萨也必须要修持呢？大乘的菩萨要修持的话，我们可以说呢，因为这个这个人我执或者这个烦恼障呢，不管是对小乘对大乘的，都是一种障碍啊。障碍什么呢？我们前面以前在讲的时候呢。烦恼障主要是证悟解脱的，障碍解脱的。然后这个像这样这个烦所知障呢，是证悟这个成佛的。那么就是说，菩萨需不需要解脱的？肯定是需要从轮回当中解脱。既然需要从轮回当中解脱，必须要现证人我空性，必须要灭除烦恼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作为大乘菩萨来讲是必须要修持的。那么尤其是说，在这个可作为大乘菩萨来讲呢，是在这个这个凡夫位啊，在凡夫位还没有入自量道、没入加行道之前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烦恼是相当重的啊，烦恼是非常非常猛烈的，可以说贪心、嗔心啊、愚痴、嫉妒、骄傲。等等，像这样的种种的俱生烦恼，那么无时不刻呢，在这个折磨这个众生，使众生没办法从这个烦恼网当中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个位置上呢，修持人我空性呢，就是非常关键的、非常重要的。所以说，如果说能够通过本论当中所宣讲的修持人我的方便，修持人我的这种空性的话，那么你可以这个压制。可以从这个可以将这个粗大的这个我执呢可以将粗大的人我执呢，就是这个逐渐的压制，压制的人我执，那么烦恼现行就是不起烦恼粗大的烦恼不起现行的，那么这个时候呢，自己就获得很大的心力，获得很多的这个相见的这个经历呢，去修持这个真实的这个菩提心啊，修持空心见。否则的话平时我们讲要发起菩提心，要修持这个大悲心，要修持无二慧见，这个时候就安立成菩萨的因。那么但是呢，就是如果你真正相续当中的烦恼特别出众，比如说你贪心很粗猛，贪心很粗猛，你自己对轮回都没有产生一个厌离心，怎么可能对这个众生升起一个菩提心？或者你嗔心很粗猛的话，那么菩提心的直接威品就是这个嗔恨心。所以说你的嗔恨心很粗猛的话，不可能成为一个真实的大乘修行者。或者就是你愚痴心非常猛烈的话，那么就是菩萨呢，他就是为了众生三个无数劫必须要精进的修持。但是你如果愚痴心非常这个猛烈的话，那么怎么可能处在真实的这个正法状态去修持呢？去真正的积累资粮，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嫉妒啊、骄傲啊这些随烦恼啊，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我们可以说有的时候是这个随烦恼，主要是针对于这个贪嗔痴三个根本烦恼来讲，其他的是这个他的这个支分的。那有的时候呢，嫉妒、骄傲这些方面属于根本烦恼，也有其他的想法的。那不管怎么说呢，那么像这样的话，如果有嫉妒啊、有骄傲心啊，像这样的这个烦恼在相续当中存在的时候，不可能真实修持一个大乘的教法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所以说，为了我们能够真实的或者就顺利的修持大乘教法，那必须呢就是这个要如理诸法的修持。而像这样的我执呢，就是在修法过程当中的一个最大的障碍。所以说，在这个凡夫位的时候呢，通过人我的窍诀，如是安住修持压制的这个粗大的烦恼，压制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人我的这个这个增盛的话，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呢去修持真正的大乘。说法，比如说自己没有人我，没有对这个不是没有人我执，就是说这自己的人我执比较淡薄的时候，相对来讲呢，已经被压制的时候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菩提心当中所讲的这个要为了度化一切众生呢，舍弃自己的利益啊等等，这一切都可以做到的啊。否则的话，像这样自己人我的这种执着，对自己的这种执着很强烈的话。像这样的绝对没办法修持菩提心。那么像这样我们可以说以前讲过呢，像这样的这个菩提心很大的一个唯品呢，就是自私自利的一个想法。自私自利的一个想法在自己相信当中存在的时候，就绝对不可能有菩提心。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我自己要解脱，我自己要修法，这个时候呢根本没考虑到众生，没考虑到众生呢就想我要解脱，我要修法，像这样呢就绝对不符合于大乘的精神啊，没办法和大乘的菩提心相适应的。所以说这方面呢，平时我们就是说也不是说不能去修法， 比如说现在很多就是说这个舍弃了，暂时来讲呢，舍弃了立中的事业的形象，然后呢自己在这个寺庙当中也好，在山洞当中也好，在深山当中也好，像这样一心一意的修持正法，那么是不是我们说他舍弃了菩提心呢？不能这样讲，就是他就说是入山修行的前提呢，就是为了尽快度化众生，自己相续当中升起如是菩萨智，他自己知道没有舍弃菩提心前提下面，如是的才如果入山了。所以说呢，这个根本不相同啊，不能从行为上面去判断，必须要从心上面去判断，而别人的心呢，自己是判断不了的。那判断自己的心，那么就自己是有把握的啊，确确实是这样。那么现在自己听闻，自己修，视为自己修行等等，那么是以一个什么样的等起呢？通过什么样的发心呢？这个是必须要观察啊，必须要观察。如果就是说以后得到一个这个智者的名闻现在得到一个智者的名称，好获得恭敬力量的话，这个根本就是一个这个什么非常下劣的发心的，就是相合于这个自欲的发心的，这个方面是彻底应该打破的。或者就是说呢，以后自己通过这样听闻呢，自己就是想得到这个解脱，现在这个轮回太苦了，像这样自己就要想要通过修持正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呢，在也就是说在发这个愿的时候呢，观察自己的念头没有一丝一毫菩提心的这个因素，没有它的成分在里面，所以说我们可以判断你这样的发心呢，就是符合于这个自私自利的这个，像这样的一种心啊，绝对是符合于这个自私自利的心的。所以说用这样的一种自私自利的心去修这个大乘法，可不可能成佛？可不可能成一个菩萨？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就是说没有这样菩提心的因素，所以说你再怎么修持，修得最好，那么就是得一个罗汉果啊，没办法真正的得到菩萨果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心去修法的话，那么就是不行的啊，就是不行。那么我们可以说呢这个前面来讲的话，就是你说没有这个没有这个菩提心呢，或者有自私自利有我见在里面的这个修法是不能符合于密乘的精神，也不可能符合于大乘菩萨的这个修法的。那么是不是契合于小乘呢？前面我们讲过了，就自私自利去修法呢，最多获得个罗汉果这个是从它果来讲的，但实际意义上呢，也不符合于小乘的修法。小乘的修法，它就是它的核心是什么？小乘的修法的核心就是破我执啊，这个方面就是破我执的。所以说，他证悟，他最后小乘呢，证悟的时候呢，他就证悟一个无我见啊，证悟一个无我的像这样的这个境界，最后他就获得解脱的。所以说，你现在说我要解脱，从一个我的前提去修法呢，也不符合于就近小乘的修法。所以说从哪个角度来讲呢，只能落了个世间修法而已。因此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从方方面面观察与抉择的时候呢，那么通过这个殊胜的真理打破我执这个就是相当重要的不管是小乘，不管是这个大乘密乘的这个修行者，必须要通过这个无我的见解抉择之后呢，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说这个修持了。当然我们前面也这个反复讲过了，大乘的修行者不可能通过一个无我的修法、人我的修法获得一个罗汉果的，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就是因为他相信他有一个菩提心有一个菩提心呢，就永远不可能证悟罗汉果位，永远不可能的事情。但是呢，就是是不是没有用处呢？也不是没有用处。前面讲过，通过修持无我可以压制这个烦恼压制这个我执的增盛。所以说呢，在这个我执不现行或者是我执不增盛的前提下面，修持菩提心修持空心见呢，都是有一个好的基础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成了一个助缘成了一个助缘的，只不过就看我们怎么样运用这个无我的修法。所以这个方面就是非常重要的，非常关键的。从这方面呢，也必须要了解这个这个人物这个修法的这个重要性这个方面是非常关键的。那么像这样的话了解好之后呢，我们可以要了解像这样所谓的我，所谓的我到底是什么呢？所谓的我，我们可以说两种我一个是这个遍计我，一个是具身我。所谓的遍计我呢，就熏习了外道的观点之后呢，详细当中所引发的神我，所谓的不可思议的常有我，像这样的一种见解呢，就是通过这个外道的熏习而引发的。那么有的时候我们想呢，现在我们属于内道的修行者，不可能有这样的见解。但是呢，现在今生当中虽然明显的没有入外道，但是在以前的生生世世流转过程当中呢，肯定是熏习过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外道见的，也就是在我们的相续当中呢，像这样的这个外道的这个习气外道这个神我的习气种子还是存在的。那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习气种子呢，一般的凡夫位没办法灭除，单单是要在初地菩萨位的时候彻底断尽彻底灭尽它的种子，这个时候呢，在初现证初地的时候可以灭尽的。所以说，既然只有初地菩萨可以真实灭尽的话，那我们现在如果我们还没有登地的话，那么相续当中肯定是有这样的一种烦恼习气种子。如果有这样的一种种子的话，那么有可能在今生当中，我们不是说是今生当中我们没获得解脱，然后下世再怎么怎么样。今生当中如果自己的无我见解不稳固的话，那么遇到一个外道的修行者给你说这个不可思议的神我的时候呢，相续当中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神我的这种习气有可能复发，一复发的时候呢，像这有可能就是舍弃佛教这个见解，然后去入外道的修行，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所以说在提前没遇到外道见解之前呢，必须要通过殊胜的理论打破如是的神我见，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很有必要非常有必要的。 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讲呢，也是这个必须要这个破除这个边际我执啊，边际我执必须要破除的。所以说这个方面是一个角度了。还有第二个角度呢，就是无始以来啊，使众生流转轮回的，就是俱生我执。啊，俱生我执，不管是像这样外道修行人，不管是像这样内道六道的修行，乃至没有证悟无我之前呢，乃至于像前的还有其他的像这样的这种旁生呢、地狱众生等等，这些没有一生下来啊，他就具足一个我执啊，这个我执呢就是这个俱生我执。那么就是说要如果要获得一个究竟解脱的话，必须呢要打破这个俱生我执。俱生我执，这个现证俱生我执的空性的时候呢，像这样才可以真正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否则的话，仅仅是通过观察熄灭了边际执，熄灭了边际执，认为这个边际我执不存在，这个时候可不可以获得解脱？这个是不行的啊，不能获得解脱的。单单是灭除了这个神我的这个像这样这个神我的见解，或者就单单打破一个边际执呢，这个时候是没办法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所以说呢，必须要从根本上呢就了解到呢，这个边际我不是边际我，这就是这个俱生我呢，完全是空性的。从这两个方面呢，可以说是这个彻底打破。彻底打破之后呢，那么它可以树立一个圆满的这个无我见啊，圆满的无我见呢，就从这个角度呢，就可以说树立了。树立之后呢，咱们开始修行啊，修行。那么刚开始修的时候呢，那么如果是修持无我的这种空性见的话，刚开始修的时候呢，必须首先呢就要有一个无我的这种执着。因为就是无我的执着和我执二者就直接相违啊，直接相违，而且凡夫的尤其这个容易去入的。我们说了，难道不是说应成派的观点就是说这个彻底打破一切见吗？无我的见呢，也是一种需要打破的，这个是究竟上来讲的，究竟上来讲的。但是呢，就是对于暂时来讲，那么这个无我的这个执着呢，是绝对不能放弃。如果刚开始说一修法的时候就要放弃无我见，这个就魔说的密语，那这个是全真波分波切定解宝灯的当中呢，直接说的这个，直接想的这个像书生的官要。所以说作为一个初学者来讲，相续当中这个我执俱生我执是无始以来就串习了。无始以来就串起这个俱生我执，他的这个习气是相当相当浓厚的，所以说呢，要把这个我执的这种这个坚固的习气使它淡薄，打破它的话，就直接用它的唯品，就是无我见啊，无我见。所以说刚开始修的就是要执着一个无我见，就是用这个无我见去对峙这个有我执的这种见解。所以这个时候修持很长时间之后呢，这个无始以来所串起的这个像这样这个我执见呢，就逐渐淡薄，逐渐淡薄，逐渐淡薄之后，然后再回过头来去对峙这个无我的执着，这个就是相当容易的啊，非常非常容易。所以这个修行的次第呢就是在前代的这些很多很多这个高僧大德像这样传承上是呢，已经做了殊胜的开示啊，完全是没有任何错误的。所以说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呢不能够搞错这个次第啊，不能搞错次第，不能因为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中观应成派究竟来讲根本不是没有这个承认，那么修行的时候呢也是这样修行的话，就是这个绝对是这个效果是非常非常微弱的。所以刚开始修的时候呢，要一步一步的去修持啊，从浅入深啊，从开好修的，然后呢逐渐逐渐去除大空性。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非常有这个有效果有把握了这个修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讲到了这个修持这个无我，那么就是非常这个关键。而且呢就是这个我执呢，就是边际我执和俱生我执啊，就是这两种呢都必须要打破，都是必须要打破的。那么就前面我讲过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单单是这个灭尽这个边际执不能够获得解脱，而初地菩萨的时候呢就是灭尽了边际执。那么这个是有什么样的一种这个从哪个角度进行解释的呢？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说知道呢，初地菩萨他证悟的时候呢，绝对不单单是证悟一个边际不存在，边际我不存在。初地菩萨在证悟的时候呢，他就证悟一切的像这样的这个俱生我不存在，现见这个俱生我不存在。但是现见这个俱生我不存在的时候呢，能不能灭尽相续当中的这个俱生我执呢？俱生我执是没有办法的。那么就是他就是说见的时候证悟的时候呢，是这个证悟这个没有这个俱生我。那么通过这样证悟俱生我的这种这个像这样的现见没有俱生我的这种智慧力。啊，因为他这个在初地的时候，单单是现见，他是见到嘛，他见到还没有修行的这种功德，真正从这个二地到十地之间的这个修行的功德的那个，在见到的时候没有产生，没有产生的时候，可以说这种这个见无我了，就是现见无我，见是见到的这个无我了啊，就是这个俱生我根本不存在，见是见到了，但是呢，这个时候所产生的智慧力还不是很深，还没通过修行去串习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见的时候呢是见到俱生我不存在。但断的时候是什么呢？断的时候就是断边际我啊，断的我们不能认为呢，就是说初地菩萨断的是边际我的缘故，肯定是只是证悟了边际我执，这个是绝对不能成立的，成立不了的。所以说他在初地的时候呢，他证悟的是俱生我空性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断的时候呢，他是断的这个边际我执，然后从这个二地以后啊，他开始产生这个修道的功德。 开始产生修道的功德的时候，它相对当中这个现证的这个无我空性见逐渐开始，这个它这个力量呢逐渐开始加增，开始加增的时候，相对当中的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具身我执呢，从二谛开始逐渐到八谛之间呢，就渐渐灭尽彻底去把这个具身我执就是灭尽了。因为这个具身我执是无始以来串起的，力量是相当可以说相当深厚的，所以说单单通过见无我呢是没有办法断除的没办法断除。可以说至终的观点呢一心不堪布在这个新月寺的不是新月寺，就是日光书的第一册当中，就是讲初谛的时候呢，通过方方面面安立至尊的观点，那么就是初谛菩萨的时候，在初就是什么至尊程序在初谛位的时候，初谛菩萨位的时候绝对只是断遍计执，像这样的话具身我执一点都没办法断除的这个方面就通过这个种种的理论通过种种的校正呢就是像这个程序过的，就是像程序过的。那么以前他跟我们讲这个讲这个日光书的，他也讲过吧，他讲的时候以前在大众当中立宗，他就是在这个佛学院的很多智者当中立宗的时候，他就是立智宗，他就说这个智宗的观点，按照波普那么就观点来讲，初谛菩萨的时候绝对只是断遍计执，没办法断除这个这个具身执。那么很多智者智都是康波等等都跟他辩论辩论很长时间，他又应用了很多这个理证很多这个校正方方面面就是成立的有时候他说这个辩论的这个结束的时候，法王仁波切都是说呢，好像就说你这个他给堪布说呢，他说你这个观点有点太过分了吧，是不是太过分了，他像这样的话初谛菩萨连一点这个什么一点这个这个具身我执的断除不了，好像是有点太过分。但是呢法王又说呢，好像是从你引用的这些校正的这些可靠的校正来看的话，确实自从应该是这样安立的，所以从方方面面就是这样，这个安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这个初谛菩萨呢就是断遍计执不断具身执的。那么既然不断见具身执，具身我执在相续当中还存在，为什么不转轮回呢？前面我们就讲过了，因为就是说转轮回像这样的因的话，就是他这个现行的烦恼，现行的烦恼必须要这个产生，而初谛菩萨是永远没办法产生现行烦恼的机会。也就是说他相续当中虽然有了这样的一种具身执一点没断除，但是呢他的非理作意刹那都没办法产生，非作意刹那没办法产生，就是因为他有一个殊胜的方便。初谛菩萨不相同于像这样，不相同于这个小乘的见道，小乘的见道呢就像这样，不像这个不像大乘的这个见道菩萨一样呢，他具足这个殊胜的方便，小乘见道根本没有，所以说呢还要转轮回，他还要这个什么就还要投生的。这个方面就是我们学这个具身都知道，或者投其身啊等等，这个方面呢都有这样的这个宣讲的。而像大乘菩萨呢，他相续当中通过这个一方面是现证法界的这个这个现证法界的志向，那个时候在初谛的时候呢不管是这个像这样这个法界的志向是圆满见到的，这个方面呢然后还相续当中有菩提心有菩提心，有殊胜的方便。所以说他相续当中的这个虽然有这个种子，但这个种子呢是不可能有作用的不可能有作用，所以他是通过这个不产生非理作意的这种角度这种方式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可能扭转轮回。前面我们讲过呢，像这样的要产生烦恼，产生现行烦恼的话，他一个方面要具身我执这个因，然后一个有具身我执，然后还要对境现前，然后还要非理作意这个三个条件具足的时候就产生现行烦恼，有了现行烦恼肯定要入轮回的。但是初谛菩萨呢，他就是相续当中有这个具身我执这个种子，这个是有的，然后呢就是对境现前呢，这个也可以具足的，但是就缺这个非理作意，没有非理作意，他所以说呢像这样的因缘不具足，不可能产生现行烦恼，不可能产生现行烦恼的缘故呢，就根本不可能造业流转轮回的。所以从这方方面面我们可以知道呢，这个初谛位的时候他就是这个通过现见具身这个具身我不存在而断除遍计执断除遍计执。所以从这方面呢就应该了解他的这个这个方面的这个一个大概的意思吧。这个了解之后呢，下面我们开始这个讲他的科判了。讲他这个科判的意思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分了两个方面嘛。首先呢是这个求解脱者应该这个破我，然后呢宣说比破了理证就是这两个角度。首先呢就讲第一个问题，求解脱者应该破我，只要是一个求解脱的人呢，必须要破除我执。这个方面是这个内道的不共特法，内道的不共特法，除了内道之外呢，就是任何其他的外道绝对不讲这个破我执。绝对不讲破我执的。可以所以说呢，不管是从哪个方面讲外道的观点再可以说是他的行为再贤善他的这个相对见解再高，但是呢最后落了一个什么的呢，就是一个我要获得解脱最后呢就是说他们就认为呢现在是我被束缚了现在是我被束缚了，然后我被束缚的缘故呢，我就入轮回，我就在轮回当中这个打转转。所以说像这样的话他就认为在轮回的时候呢就是我被束缚，然后呢就解脱的时候呢是什么呢，解脱的时候呢就是我被解放了，我被解放了，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他就说这个获得了解脱。他就还打比喻，他就说比如说一个人被捆住一样， 那么一个人被捆住的时候呢，我们说这个人被束缚了，然后绳子一拉开的时候呢，哎，我就获得了解脱了，我就从这个相连监狱当中获得解脱了，我就从这个绳索当中获得解脱了。他就是这个见解，好像这个见解特别符合一般的人的这个想法。我们现在如果说没有了解无我的见解的话，也是这样认为的啊。就是现在，就以前呢，就是我被这个烦恼所束缚，所以说流转轮回。那么现在我通过修持佛法之后呢，然后就把烦恼解开之后呢，哎，我就获得解脱。这个好像是很符合我们的见解，但实际上呢，如果你保持这种见解的话，就是外道见，绝对是外道见。那么就是什么呢？那么就是这个佛法当中讲的时候呢，这个我根本不存在啊，就是因为这个我不存在，你见到无我的时候呢，你就获得解脱啊，就是这个实际上就解脱为迷境啊，这个就在这个弥勒菩萨的庄严经论当中讲得很清楚。那么解脱为迷境，所谓的解脱呢，就是把这个迷惑消尽而已。什么迷惑消尽？有我见。认为有我的这种迷惑消尽了。那么以前我们流转是因为什么？就妄执有一个我，通过我而造业，通过我而流转的。那么真正要解脱的时候呢，就必须呢就打破这个我，没有一个我，哦，没有一个我的时候呢，我没有了，没有我执了，没有我执呢就不会造业，没有造业就不会流转了。从这个次第来的，所以说这个佛法当中的这个精要的见解，绝对不同于外道的这种见解呢，就是要打破这个我具生我。必须要打破具生我，所以说千万不要认为呢啊，现在就是说以后呢，我要获得一个解脱，这个方面是啊，绝对就是走了歧途的，这个是不能够反复串习啊，不能够反复串习。所以说我们要想征服这个什么，要征服这个无我见解的话，那么必须平时的时候呢，就要通过这个无我见解去串习，没有一个我，也没有一个我获得解脱啊等等，这方面呢必须要去反复串习了啊。以前我们也讲过嘛啊，这个。以前彭开墨以前我们讲通关的时候也是这样讲过的，他说像这样的来自于我们在这个入座修法之前，也千万不要想现在我要开始修法了，这个是实际意义上呢，他有一个我见在里面啊，有一个我见在里面，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从很微细的地方，从我们自己平时的这种像这样的一种什么呢，像这样的一种这个这个细节当中呢啊，从这地方去入手了，逐渐打破这个我见，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关键的问题了。所以说内道和外道最不共的观点就是成不成许一个所谓的我啊，如果就是程序有一个我，而且这个我最后获得解的话，那么绝对不是外啊这个内道见。那么就是说内道的观点呢，从小乘，他就说真正的这个小乘要能够获得这个阿罗汉果位的，像这种小乘的观点呢，绝对是破我执的啊，哪个地方都是有部也好，轻部也好，哪个方只要是能够获得阿罗汉果位的，都要打破我执，确确实实是这样的。那么大乘的话就是更不用说了，大乘初地的时候呢，现证像这样的话，这个人我法我空性，这个时候就那么密乘的话，它是通过窍诀的形式来证悟无我见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哪个都是必须要打破这个我执的。所以说呢，要破我执呢，就是这个才是成立为内道的修法，不破我执呢，这个方面就是不是内道的修法。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呢，必须要从这个理论上面认识到没有我，然后呢开始思维，然后呢确立一个正见，开始修持，这方面就是非常关键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通过这个什么呢，通过这个人无我的这个修法，通过人无我的观点觉知了无我之后呢，这个时候不能够解决问题啊，不能够解决问题，这个方面只是一个思会，最多就是个思会而已。所以说有了这个思会之后呢，必须要修持啊，不管从哪个角度来讲必须要修持，那么就是说必须要去实修这个无我见解，反复去串习无我见解。那么就是说这个什么呢，你修持这个一两个月，一两年，一二十年，这个不算多的，确实不算多。我们可以说呢，像这样无数以来这个这个无数的劫啊，无数的大劫当中就串习这个我执，特别的坚固，像这样特别坚固。所以说你单单是修一段时间没有效果，你就认为这个修法没有力量，你就错了，确实就错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如果有了无我有了无我见之后呢，一直要修持，乃至于打破我执之间，应该首先呢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决心，下一这样的一个这个长远的这个目标，这个时候去修持的时候呢自己就有力量了，乃至于没打破我执之间，我就一定要修持无我见。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修一两个月没有这个效果，修一两年没有效果，这个时候呢不会放弃自己的修行的。所以这个方面呢，就是在这个觉知无我见这个必须要去实修啊，必须要好好的去修行啊，像这样的话就反复串习这个无我见，那么通过佛法不可思议的加持力呢，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像这样的话就可以迅速的打破。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我见和这个无我见这二者，虽然现在我们说无我见是重新产生的啊，以前没有的，现在重新产生我见呢，就是无始以来串习，好像是特别稳固的，但是呢如果能够现证无我的时候呢，就是一刹那之间就打破我执啊。以前在佛经当中就是千年暗示一灯照破，这个像这样的一千年的这个黑暗的房子当中都没有光明，但是呢一登进去的时候刹那之间就照破了。那么就是这样的，虽然它时间很长，但是它的无自性，它不是法界的自相，这个有我见这个我执呢，绝对不是这个法界的自相的缘故。所以说呢，我们通过无我的切法就可以把它遣除， 就可以把它清除。所以说呢，无我呢可以说是符合于实相的，有我呢是不符合于实相的。所以说我们修持的时候呢，通过实相的这个通过这个什么法界的自相去对治这个非法界自相的这种，像这样颠倒法，从这个角度来讲是容易修持的，是容易对治的。所以说呢，一方面讲我们可以说要精进修持，但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要树立信心，要树立信心，一定能够打破我执。只要我能够像这样的话，就是不断的串习的话，就绝对能够打破我执的啊。从这个方面呢，应该这个了解。所以说要求解脱者，必须呢首先要破我啊。从这方面讲，首先讲这个第一个科判嘛。第一个科判呢，就是在这个诵词当中呢，有一诵啊进行抉择。会见烦恼诸过患，皆从沙迦耶见生，有了知我是彼境，故瑜伽师先破我。那么这个科判的意思呢，就是这个总的教诫啊，就是总的，也就是在真正的讲这个人我的修法之前，在讲人我的这个人我以通过这个理论打破我执的这种理论之前呢，月生菩萨首先通过大悲心给我们教诫。做一个总的教诫呢，只要是想获得解脱的人，必须要打破我执。那么就会见烦恼诸过患，皆从沙迦耶见生呢。那么会见啊，这个会见呢，可以说是这个会呢。那么当然这个具会者那就很多了啊。真正具足圆满智慧的是这个佛陀。然后呢，就一地到十地菩萨之间呢，也是这个具有智慧的人。龙树菩萨呢，他也是具有智慧的人。月城菩萨宣讲这样无我的修法，也是具有智慧的人。他这个具有智慧的人是很多很多的。那么然后呢，就是还有凡夫位当中的质量道加行道的人呢，他们就是以及说我们在这个讲这个质量道的时候呢，在入小质量道的时候呢，一方面是要发起一个这个无有造作的这个四处菩提心，这个是个前提。然后在发起这个四处菩提心的这个前提下面呢，然后要修任意一种法。那么是修什么法呢？小质量道修十年住的。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他能够通过智慧去照破无我的像这样照破这个我执的这个观点。所以说呢，这个时候就可以说具足智慧的人了。这个时候就是可以具足智慧的人。那么我们可以说是来自于还没有入小质量道之前呢，比如说现在我们在座的，如果还没有入小质量道的话，通过了这个瑞珍菩萨所宣讲的这样的一种这个，通过现在的种种的道理，或者佛陀在经典当中所宣讲烦恼的过患的道理，这个时候去观察在自己的内心当中能够产生一种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的时候呢，也可以说是具有智慧者。也可以说具有智慧者。所以说呢，如果能了知无我的观点，能够这个对这个无我的观点能够信受的人，都可以称之为这个智慧者。只不过呢，像这样的这个智慧者，它的差别从凡夫一直到佛陀之间呢，有很大的差别而已的。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当然这个针对这个如果针对没有入道的这个众生来讲的话，那么通过这个教理抉择之后了解无我见，也可以说是具慧者了。那么不管从哪个方面讲呢，慧见烦恼诸过患。具有智慧的人呢，他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他就会观察像这样子轮回的来源轮回的来源到底是从哪里来的。现在呢，我们在六道当中流转，像这样的根源是什么呢？这个根源呢，可以说是一种这个业从业而来的。那么这个业从哪里来的呢？这个业呢，可以从烦恼而来的。烦恼从哪里来的呢？我执而来的。我执从哪里来的？就是从这个我而来的。就从这个方面一个一个详细的抉择下来，最后落到这哪里？最后落到这个我。所以说想要获得解脱呢，首先必须要破我。我一破除，我执就没有了。我执没有之后呢，就不会通过我执造业，不会通过我执造业呢，就不会有像这样不会有这个六趣的流转，就获得解脱的。所以说呢，刚开始的时候这个破我呢就非常这个关键的。所以会见烦恼诸过患这个地方呢就是烦恼，然后一个诸过患那么这个方面呢就是从两个角度解释的在月生菩萨的自私论当中呢就很明显，烦恼呢就是像这样贪嗔痴等等的烦恼。烦恼从哪里来的呢？烦恼就从沙迦耶见生的皆从沙迦耶见生。所以这个烦恼的来源是沙迦耶见。然后这个诸过患是什么呢？这个诸过患呢就是通过烦恼通过业而形成的现在的这个种种轮回的显现。种种轮回的显现，那么为什么称之为过患呢？因为一切轮回有生老病死的缘故有生老病死。比如说这个人道来讲呢，人道来讲的话，只要你是这个人道众生呢，有生的痛苦生的过患，老的过患，病的过患，死的过患，忧愁的过患，很多很多的过患。所以说这样诸过患呢，它的根源是什么呢？皆从沙迦耶见生，也是从沙迦耶见产生的。所以说这个方面就从说了它的因和说它的果，从这两个角度可以包括一切像这样的这个种种轮回当中的这个轮回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镜像都可以从这个烦恼和诸过患当中呢，如此可以这个包括。 然后呢，这个沙迦耶见啊，沙迦耶见呢，我们可以说是这个沙迦耶见它一个包括了这个两种吧，两种，一个是这个我执见，一个是我所执见。我见我执见和我所执见呢，这二者来讲的话，就是这个这个原就是这个，如果它二者具足来讲的话，就是沙迦耶见，就从这两个角度来的。所以说呢，像这样的沙迦耶见的话，就是这个我执见和我所执见。那么所谓的这个我执见和我所执见有什么样的一种差别呢？以前彭干部在讲这个地方的时候呢，他也讲过，我的笔记上面也有。他说像这样的话是，他说呢，就是从这个圆这个总的五蕴，圆的总的五蕴，像这样的话说产生了一种这个这个我执见呢，这个方面就是这个这个我执。像这样的话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方面是总的方面，就圆总的五蕴呢，如是引发的这种这个见呢，就是这个我执方面。那么我所呢，我所呢就是从五蕴的之分。五蕴的之分，就是现在的话就是这个，比如说呢，圆我的手圆我的脚，我的手我的脚呢，这个是不是五蕴？这是五蕴的一部分，你圆这个五蕴的一部分，认为这是我的我的手我的脚，这个方面就是我所执这个方面就从圆自身来讲，圆自身来讲呢，这方面就是这个我所执的。所以说如果是总体呢，像这样的五蕴的总体呢，圆这个五蕴的总体而产生的就是这个我，然后呢就是一个我执，然后呢如果是从五蕴的分支呢，那么这个方面就是我所就是这个我所，所以说呢它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差别。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都是从我执和我所执，像这样的沙迦耶见而产生的种种烦恼种种过患呢，都是从这样沙迦耶见而产生的。那么前面呢再进一步进行观察，有了知我是彼境我是彼境。那么这个我执和我所执，这个方面就要专门就是说这个着重讲我执。那么像这样这个我执又是从它是缘什么而产生的呢？我执的直接所缘境，我执的直接所缘境就是这个我就是这个我。所以说像这样在以前的新月师当中也是这样讲过吧，像这样的话我执的直接所缘境不是五蕴，我执的直接所缘境是我，我的所缘是什么？我的所缘是五蕴就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呢，这个我是缘五蕴而产生的，那么我执呢是缘哪里产生的？我执呢是缘我而产生的，是缘我而产生的。所以说在这个地方讲到呢，有了知我是彼境我是彼境的这个彼字呢就是我执的意思，我执的对境呢是什么呢？了知就是了知呢，就是我就是我执的这个什么呢？我就是我执的这个所缘境就是我执的所缘境。也就是这个我执要产生呢，它就是直接缘的就是我，所以说呢我呢就是产生我执的对境了就是对境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很详细的很清楚呢就讲到了这个这个我执的来源，过患的来源，烦恼的来源，这个什么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我。故瑜伽是先破我，那么这个我如果是实有的话，那么就永远没办法获得解脱的每个众生没办法获得解脱。但是这个我是不实有的是不实有，是可以破除掉的。为什么是可以破除掉的呢？就是因为这个所谓的我呢，就是缘这个五蕴就是缘五蕴而产生的。实际意义上呢，就是每个众生呢，那么都有这个可以说是这个，比如说现在我们讲的话，就人道众生都有这样的这个色受想行识这个五蕴这个五蕴呢，就是说一个众生都有的。但是众生呢，就是不了解这个五蕴呢，那么就是各自的体相，他就缘这个总的五蕴，就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就缘这个五蕴而产生一个我见，就产生一个我。那么再通过这个再执着这个我呢，就产生我执。有我执如是就开始造业了。所以像这样的话他直接所缘就是五蕴。所以说为什么我们讲如果要这个破除我呢，必须要是把这个粗大的五蕴，把这个粗大的五蕴空性必须要抉择呢，就是因为他缘这个我缘这个五蕴是实有的，缘这个五蕴是实有之后呢，缘这个实有的五蕴然后就升起这个我了，然后升起我再升起我执了。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方面呢，就是这个众生的第六分别意识。第六分别意识呢，他就是这个这个时候呢，他不了解这个这个五蕴上面根本无我的道理，那么就在第六分别意识分别通过他自己去执着五蕴上面有一个我五蕴上面有一个我。所以说是所谓的这个我执见呢，所谓的我执见呢，这个时候呢，如果按照这个六识的这种这个说法来讲，那么就是一种邪分别，那么就是一种颠倒作意一种颠倒作意的一种这个非理作意，那么就是第六意识上面的一种所谓的一种这个邪分别。所以说要修持无我见的时候呢，我们修持的时候呢通过无我去对治我见的时候呢，也是在自己的第六意识上面升起一个无我见。也就是说通过自己的分别第六分别时观察五蕴根本没有个我，所以说在这个时候呢就产生一个无我见，在第六意识上面产生一个无我见，那么也就在自己的第六意识上面通过无我见去修持去对治这个对治这个我见的。所以这个时候呢都是一种分别性的状态都是一种暂时的修法而已 然后虽然是暂时的修法，但是第六意识方面呢，如果产生我见的时候，它的力量就会很强，然后就可以把这个我见的这种颠倒作意呢，才可以彻底的这个断掉。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主要是这个这个我见，所谓的这个我见呢，所谓这个我见呢，实际上就是在这个原五蕴而产生的一种非理作意。既然是一种非理作意呢，那么就不是正确的，不是正确的话，那么肯定是可以破除掉。所以说呢，故瑜伽是先破我。如果像这样的一种像这样的这个我根本是一种实有的话，常有的话，那么永远不可能断除掉的，永远不可能断除掉，就不可能有瑜伽师，不可能有像这样的成就者，不可能有佛陀了。但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像这样的这个瑜伽师啊，像这样的圣者佛陀啊，都是通过这个断除这个我执，像这样的正悟的这个这个正悟的无我空性见呢，然后呢，最后呢就可以说这个获得了这个解脱了。所以说从方方面面看的时候呢，像这样的这个我见呢是绝对可以断除的。所以说呢，这个方面月称菩萨教戒，如果说想要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的话，必须呢首先要破我。破了我之后呢，那么就没有这个我执，我执我所执，没有我执我所执，就不会造业等等这个过患的啊。这个像这样的次第的，我们已经讲了很多次的啊，讲了很多次。说这个方面一个了解呢，首先破我这个方面是非常这个必要性的，这方面就是总的一个教戒了。那么下面呢，就开始讲第二个科判了。第二个科判呢，就是宣讲能破的理论啊，宣讲能破的理论的，像这样的广可以说这个广说这个破是它的道理。这个方面讲，这个方面分了两个科判的。首先呢，第一个呢，破除实有的我。就众生认为一个我是实有的，这个必须要打破的。第二个方面是程序假立我啊，就是这两个问题。程序假立我呢，这个方面也是个对教的无上名言的。虽然就是说什么呢？虽然就是说在这个这个破除实有我的时候呢，那么就相加了实有的我呢，二谛当中都不存在的。你在这个圣意谛当中也没有个实有我，在世俗谛当中也没有个所谓的实有我。但是呢，就是把这个实有的我破除掉之后呢，那么为了能够在名言当中安立这些趋势业果等等，像这样的话，在名言当中假立一个所谓的我，作为像这样的这个取舍业果的所依啊，取舍业果的所依。比如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在这个佛经当中也说我怎么怎么样，我的弟子怎么怎么样，这方面也是有这样的名言。佛陀虽然断尽了这样的一种这个我执了，根本没有所谓的我存在，但是呢，为了在名言当中能够方便传法呢，他有这样的案例。那么就是说佛陀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凡夫众生呢，凡夫众生呢，就是还没有证悟无我之前，还没有证悟无我之前呢，通过理论抉择二谛当中没有实有我的前提下面呢，那么为了在名言当中取舍业果，那么还是假立一个我，啊，假立一个我的存在的。那么这个假立一个我的存在呢，我们前面讲过了，因为他这个所谓的我在二谛当中没有个实有我的缘故，所以说呢，在这个名言当中，因成派在抉择在安立这个所谓的假立我的时候呢，绝对是一个暂时的安立而已，啊，就能够只能把它放到一个暂时位。无论如何不能放到究竟位当中去。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平时那么说呀，我要受戒啊，或者我要这个取舍业果，我现在不能做这个恶业，否则以后我要受果报，这方面都是有必要的。你还没有证悟这个，你就是因为一切众生还没有证悟无我见之前呢，像这样的话还会有很多很多这个这个善恶的这个分别产生的。所以说呢，为了这个这个为了使恶分别不产生，为了使像这样的善分别像这样的话成为诸道的资粮的缘故呢，所以说在平时当中呢，还是要通过我的名言啊，通过假立的我呢来取舍业果啊，这方面都是可以说有很大的必要的。所以说破离在破除的实有我的前提下，程序一个假立我，程序一个假立我，我就是因为在暂时位当中程序假立我的缘故呢，所以说佛陀在这个传法的时候，他就讲啊，这个像这样的话就是通过修法可以获得解脱。所以现在或者说大乘菩萨，我要为了度化一些众生而发无上的菩提心。啊，这方面都是可以安立的，这都是就全部都是假立的，都是从假立我方面去安立的。所以这二者来讲的话，就根本没有任何的矛盾。那么现在就讲第一个问题呢，就讲这个破除实有我。破除实有我呢，就从三个方面进行破除啊，三个方面破除。第一个问题呢，就破除这个我运一体的见解。然后呢，第二个问题呢，破除我运一体的见解。第三个问题呢，破除我运一体都不可言说的这种见解。就这三个见解，就是为什么要这三个科判呢讲呢？为什么月称菩萨就在宋词当中就从这个三个角度讲？就是因为一些众生的实执啊，对我的这种执着，就是在这三个当中包括，没有第四个，没有第四个，或者就是认为我和五蕴呢就是分开的他体啊，这个是第一个问题了。像这样的话，就是个离开五蕴之外还有一个我的存在，这个方面就是第一种执着。第二种执着呢，就是认为这个五蕴就是我和五蕴是没有办法分别的。 这个就是一般的众生啊，一般的众生就这样执着的。前面这个呢，主要是外道，他承许一个神我，成一个神我的话，他肯定不可能承许我和五蕴是这个一体的，因为五蕴是有为法，是刹那生灭的，而神我呢是这个常有的法，所以他不可能在这个上面安立一个这个五蕴就是我的观点。但是呢，有这个方面呢，就是还有一部分众生呢，就世间上的众生，世间上的众生他没有向外道进行这个观察的啊，这个方法观察的这个分别，他没有的，所以说他就说这个五蕴就是我。啊，他说这个，这个他说是谁是我呢？他就指着自己，这、我这个就是我，他指着自己的身体说这个就是我。所以说这个时候，他就一般的众生认为五蕴就是我。在我们还没有接触到这个什么，还没接触到真正的无我见之前呢，就是我们在虽然已经入了佛门了，但是呢，就是、还没有接到无我见之前，我们都认为五蕴就是我。所以这样的一种五蕴啊，这个蕴即是我的这种观点呢，它是比较普遍的啊，比较普遍的一个观点。这个方面也需要打破。这个方面就是一种具身我执啊，一般的具身我执就是安立在五蕴上面，五蕴假立生我的缘故。所以说这个方面也需要啊着重打破的。第三个问题呢，就承许啊，有些这个内道的一些增量部等等他们的观点呢，承许我和五蕴呢不是一不是异啊，两个一也不可以说，一也不可以说，他也承许这样一种这个关系的啊，承许这样的关系，这样的关系呢也需要打破。所以说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我和就是一切我见呢，就是这三个啊，就是这三个，除了这三个之外，没有第四个见解。所以说呢，就是在打破的时候，你就着重从这个三个方面进行打破。打破之后呢，那么所有一切这个我见彻底打破啊，抉择到了无我的见解，就是像这样了解的。那么首先就讲第一个问题了，讲第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就讲到这个我和蕴一体。我和蕴一体主要是外道，很多这个速等外道、圣等外道啊、吠陀派啊，他们所承许的这种我蕴一体、我蕴他体的，像这样的一种这个，像这样一种观点，这个呢分两方面，一个是这个蓄积，第二是底破。那么首先讲第一个问题，就是蓄积。蓄积的话，就是外道是怎么承认的啊？外道怎么承认的？在这个宋词当中有一颂：外寂受者常罚我，无德无作非作者，一比少分差别异，诸外道内成多派。主要这个宋词呢，就是这个这个无德无作非作者以上，就第一句和第二句呢，就是主要宣讲的是速等外道的神我。到底我们平时说这个不可思议的这个神我，讲了很多很多，到底什么是不可思议的神我？这个时候就是这个第一句和第二句就讲到了速等外道的这个神我的五种特法啊，五种特法，通过五种特法来了解啊所谓的速等外道的神我。然后呢，一比少分差别异，诸外道内成多派呢，这个时候就是啊，可以说是通过像这样的一种少分啊差别异，这个少分一比少分差别异这个比字呢，有可能有些地方讲义当中讲的时候呢，他就说这个比呢就是速等外道，速等外道是一切外道当中的主派，而其他的是支派啊，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安立的。还有一种观点的这个比字呢，就是安立成这个我。通过这样的这个神我的少分差别，这个神我可以说是大家啊其他外道都承许是常有的，这方面呢是没什么啊争论的。但是呢，在安立神我是常有的这个理论根据上面呢有不同的差别，所以说呢，通过像这样神我安立神我的这个根据的少分差别义的缘故呢，外道内成了很多派，实际上都是在这个神我的观点或者就是常我的观点上面，这个角度是没有什么差别的。所以它主要是有从两层意思的。首先我们讲第一个呢，就是这个速等外道的这个神我。速等外道这个外寂呢，这个主要这个外就是速等外道的意思啊，因为它这个很明显就符合于速等外道的这个观点，而且这个月城论师啊等等都是这样抉择的。那么这个所谓的神我呢啊，这个时候可以知道了，速等外道呢它有两个常法，两个就是常法，两个常法，一个是神我，一个就是自信啊，一个是常我，一个是自信的。那么就是这个常我，这个神我呢，就是这个精神方面的啊，就是这个意识方面、精神方面的。像这样的这个自信呢，是物质方面的啊，通过这个自信产生其他的物质法，23种法，就是他们这个速等外道有25地，25地的其中这个两地呢，其中两个地呢，就是这个神我和自信，二者是啊圣义地，也是常有的。其他的23种法呢，像这样的23地呢，都是无常的，都是世俗地。像这样的都是通过这个自性变现出来的啊，都是通过自性变现出来的。那么通过自性变现的时候呢，也不是呢，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这边一个自性，然后从自性好像是个下蛋一样下很多很多23地法，不是这样的。他就说像这样的自性呢，就说这个没有产生法的时候它是自性，但是一产生法的时候呢，这个自性呢就变成了其他的法。就变成了其他的法了，也就是说呢，像这样的这个，也就是23种法呢，全部都是自性的，只不过它有变异了，啊，只不过有变异的，也就是像这样的话，就是说这个，23种法呢，像这样的眼、耳等等的，像这样的法呢，正在变成果的时候呢，正在变成现象的时候呢，它也没有离开过自性的，自性呢，它处在不同的状态了。 啊，自性呢，就是说没有变法之前，它是一种生意的这个常有，但是呢，一显现万法的时候，它就变成了其他形状啊，就变成了比如说泥土。这个泥土呢，现在泥土呢，就是它没有变成瓶子之前，我们说这是一堆泥土，但是通过泥土去做成其他形状的时候，做成其他把这个泥土搓成丸子了。把这个泥土搓成三角了，然后把这个泥土搓成个瓶子的状态了，不管是变成什么样子，相见了它的自性都是泥土的啊，就是这样。它称取这个自性和这个自性和它的二十三种法呢啊，这个方面是这个自身嘛，我们说是自身呢，从这个方面应该了解的。所以这个关于这个问题的在讲法悟的时候呢，已经做过抉择，已经进行了破词，所以这个方面就没有进行破词。那么这个破词的是什么关啊？主要破词就是它啊，它的这个啊神我的见解啊，神我的见解。那么神我的见解就是五种特色了。五种特色当中，第一个呢就是受者啊，就是受者，就是宋词当中很明显就是受者。那么受者呢，就是他这个神我呢，就是享受者，通过自信呢，通过自信变现了很多很多的这些瓶子、山河大地，然后呢就是神我去享受他们啊。神我就是神我不负责这个啊，这个他去生法的神我呢就是享受者啊，他就是享受。所以像这样的话，第一个他的特色就是受者，第二个特色是什么？就是常法。啊，这个常法，宋词当中讲第二个的就是这个常法呢，就是第二个特色啊，它的这个神我的第二个特法，那么就是常法，那么常法就是不变异的啊，不变异，三时不变化啊，这个常法的这个像这样神我的志向呢，就这个三时的这个没有变化的这个过程，所以说呢就不像其他的变异法一样，其他的二十三地法都是变异法，变异法呢就是有这个无常的这种现象，但是呢他说这个神我呢就是这个不是变异法啊，常我像这样的话就是常有的。然后呢就是这个第三个是什么，第三个就是无德啊，这个无德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德呢主要是这个三德的意思啊，在这个讲二十三地当中，讲二十三地的时候呢，自性平衡的时候，自性平衡的时候呢，这个就是喜忧暗三德，三德平衡状，这个时候呢就是说这个什么呢，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它的这个主体，它的自性。那么像这样的话，就是这个不平衡的时候，你变成其他的显现的，它有这样的程序嘛，在智慧品当中讲得很清楚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神我呢它不具足三德啊，所以说呢区分啊和自信的区分开了，它不具足三德，所以说它呢就是没有这个平衡的时候是什么状态，不平衡是什么状态，这些都没办法安立，所以它就是这个无德呢就是无三德，离三德的意思。然后呢就是无作，无作就无作用啊，无有作用，这个神我是没有任何作用的。为什么没有任何作用呢？就是因为这个神我便于一切处，这个神我便于一切处的缘故呢，它是离开作用，所以说这个方面就是它的第四个特色了。第五个特色呢，就是非作者啊，非作者就鉴别自性。那么这个自性它是作者啊，自性是二十三地法的这个作者，二十三地法从自性而产生。那么但是这个神我呢，就不是作者，也是不是能生因啊，不是能生因啊，不是能生因啊，这个方面呢也不是所生的果。所以说他们在这个什么呢？就是在这个，因为它是常法，它是常法的话，这个方面的时候呢，就是它是受者啊，是常法无德啊，无作啊，非作者。从这个三个从五种这个特色来看的时候呢，这个相见的这个神我呢，它就是它的特性就是个比较明显的，就被描绘出来了。所以相见的话，就是他们的这个神我的这个五种观点。还有呢，就是下面的几笔少分差别，通过相见的一种所谓树灯外道的这个所描绘的神我呢，通过相见的一种这个神我的自信其他的外道的有少分差别，也就是说前面讲到呢，在安立神我的根据的时候，在安立神我的相见的不共功德的时候呢，有少分差别，但实际意义上的这个常有自在的我这方面是这个相同的。通过相见少分差别意呢，诸外道类成多派啊，成了很多这个支派，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安立的方法。在知识当中呢，就讲到了这个圣论外道的观点啊，成取九种特色啊，在这个五种特色，像树论外道成取五种特色。那么像这样的话，圣论外道它成取九种特色啊，这个方面在知识当中啊日光书啊，有这个善解密书等等很多讲义当中呢，都提到过啊，这个圣论外道的这个九种特色的这个我。但是呢，总的来讲，它是称许这个常有自在的。然后呢，还有呢，就是这个吠陀派的观点呢。吠陀派的观点，他称许的我呢，可以说是什么样子个我呢？他称许呢，他还是打比喻讲，他说比如说这个瓶子等这个气呢，他说是不相同的，但是里面的空呢，都是一样的啊。他说这个像在瓶子里面的空啊，瓦罐里面的空啊，缸子里面的空啊，这下面的空呢，都这个空的这个相间的空的内容啊，空的这个本性都一样，但是呢，外在的这个气敏不同。他就是这样的。那通过这个比喻，他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他说这个大我呢都是相同的啊，大我都是相同的。通过但是这个大我是相同，通过众生的形体差别啊，就安立了很多不同的我。好像那比如什么形体差别，六道众生都有不同的形状的啊，六道众生的身体都不相同的。这个方面在比喻的时候，他是比喻就是瓦罐瓦罐呢，像这样的这个像这样的这个房间呢，像这样的还有这个水缸啊等等，像这样的这个外在的器皿不相同，他就说呢就是六道众生的外在的形象不相同。 他说这里面的空是一样的呢，他就说这个大我实际上是一样的啊，就每个众生所具足的大我都是一样的。那么就每个众生为什么有这是我这是你呢，主要是通过形体上面的区别而区别的。比如说我们说这个是瓦罐里面的空啊，这个是黄金器里面的空，这个方面呢有这样的差别，但实际上里面的空是相同的。那么所以说呢，每个众生的这个通过外在形体的差别呢，就说这是我这是你等等有这样的差别的，实际上他说都是一样的。实际上通过像这样的这个神果呢，都是这个从的根本观点上是一样，但是通过这个安立的这个根据不同，所以说呢外道类成了多派的。这个方面就讲到了这个续记，讲到了续记的。那么续记就是这个讲完之后呢，就是讲比破，那么必须要可以对他这个观点呢，就是个破词啊，进行破词。那么就是这个破词这个通过破词的理论，主要是通过这个圣义理论，从这个角度呢进行这个打破的。因为像这样的这个什么，像这样的一种这个所谓的这个这个神我呢，所谓的这个我呢，在实际意义上呢，就是根本不存在啊，根本不存在的缘故呢，所以说呢，这个中观派呢必须要打破。打破的这个根据前面我们讲过了，像因为像这样的这个神我，不管是在圣义地当中也好，在世俗地当中也好，实际上呢就是都没办法真实成立啊，没办法真实成立的缘故呢，所以说要进行这个打破的。我今天的时间也到了吧，今天就讲到这个地方。